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下面第九章第一节，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诚意。那名是亚纳族的人，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纳族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面前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的灭亡。这是上帝一再在做的事情，就是骄兵必败。在以色列人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个又高大又强壮的常常是败亡的。不是神讨厌他们，不是神故意讨厌，高大强壮都是神所造的，怎么会神讨厌呢？但是高大强壮常常会让人骄傲。这个高大强壮，尤其高的顶天哈，第一个出现的时候是人造巴别塔的时候，他们要造一个高的顶天的塔，要来传扬他们自己的名，要违反上帝的话，他们不想分散，所以那是骄傲，那是抗拒上帝。巴别塔的事情就应验在但以理书第四章那里，尼布甲尼撒的梦，尼布甲尼撒或巴比伦国王就是一棵大树，高的顶天，荣耀啊，这个荣耀呢常常就叫人堕落了。那么推罗、巴比伦啊，在以西结书和以赛亚书里面都有提到，他们的荣耀和高大就让他们跌倒。神就厌恶这种高大和荣耀，不是神厌恶他自己所造的，而是他自己所造的厌恶了他，就会被弃绝。另外在俄巴底亚书里面也讲到说，以东哈、好像那个老鹰一样，在最高的地方，结果呢，就垮掉了哈。因为他们自大。神也是一样会提升我们，那在提升我们的时候，求主让我们谦卑哈，自卑的必升为高，自高的必降为卑哈，在前的会到后，在后的要到在前哈。那这里就是责备了一下亚纳族，责备了一下迦南人里面的狂妄哈。不过另外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会把他们赶出去。这赶出去也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说，他们是比你强大的，神总是赶出那些比我们强大的，为要叫我们谦卑。就你是打不赢他们的。在基甸跟米甸人要作战的时候，神说你的人太多了，我不能够让你们有一丝的借口说我们是靠我们自己手的力量把他们打败的，我一定要把你们人数减到你们没有理由说是我们把他打败的，要少到不可能是人做的事。当然人如果一定要骄傲，越少他就越骄傲啊。你看我们300人把他们像海边的沙一样的都打败了，好，300人再减到3个人，这一定是出于上帝吧。我们3个更是有天神般的勇敢，减到1个人你还是会这样说，你不出去打仗他们都死光，你说你看我都把他们吓死了。人要骄傲就什么理由都有骄傲，同样人要绝望也什么理由都有绝望，人要抱怨什么理由都有，都可以抱怨哈。那亚纳族是强大的，神赶他们出去，一方面是他们的自大，一方面要让以色列人知道是你，这不是你做成的，是我做成的。他们的人比你多，他城比你高大，他每天都神天天都给我们这样的神迹，让我们知道得胜不在乎人，在乎耶和华。大卫对歌利亚也是这样，那么约拿单出去作战也是这样。四世纪里面几个，包括基甸，更早的时候包括亚伯拉罕对外面的这个四国联军也都是这样，以少胜多，以小博大，不是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智慧。这个你在世界里面也可以看到，包括波拉跟波斯跟希腊他们打仗的时候哈，马拉松战役就是这样子，非常少的希腊人跟波斯人作战， 波斯那样伟大的军队被打败了啊，是历史上有这样的事情。我们讲的不是这种历史上的一个绝妙的指挥官，或者是绝好的一对精英，或者是什么基甸他所带出去的那300个人根本不是什么精英，只是他们喝水的姿势有点怪而已，就是没有别的。叫人不要夸口，叫人去依靠上帝，叫基甸要学习你听我的话就对了。好，谁能在亚纳族面前站立得住呢？没有人能站立得住。神的儿女不但能站立得住，而且把他们打败。他们怎么打败呢？是前面有一团火，前面那团火就是第三节，耶和华过去把他们通通烧掉了。你单看第三节，跟你看很多时候，包括约书亚记里面的情形也是类似，就是好像就是上帝去打一场仗，然后我们坐享其成；上帝去打一场胜仗，然后我们守株待兔；上帝打赢了，我们就捡战胜的胜果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上帝去打一场仗，每一个步骤都是我们要做的事，我们也需要去做。我去制服了他，你也要把他们赶出来。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是他的器皿，我们是耶和华的器皿，耶和华使用我们来做事，所以功劳荣耀都归给耶和华。我们是器皿，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恩典下出力，流汗流泪，祷告训练。好，所以你再努力，你再有成就，再从人来看不是运气，是你的努力。你心里不可以说是我怎么样，是我怎么样。好，你心里不可以说这是我的能力，这个我们在第八章最后讲到，这是我的能力。好了，你现在是基督徒了，你比较谦卑了，你说这不是我的能力，这是上帝的能力。但上帝为什么给我能力呢？因为我是个义人。这是他讲的，这不是你的义哦。耶和华把他们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我觉得教会今天也常常是在过这种干瘾啊。什么叫过这种干瘾？各位回去可以看列王记上第20章，亚哈跟亚兰王便哈达作战。亚哈根本是最坏的王，根本毫无义，神根本不会帮他的。但是呢，因为便哈达更坏，所以神就让亚哈打了一场胜仗。打了一场胜仗呢，便哈达还不知死活，哦，我们在山上打仗输了，以色列的神是山神，那明年在平原打我们就可以赢了。这又把耶和华惹火，这看起来上帝很好像很孩子气啊，其实不是啊。上帝就跟亚哈讲，他居然敢说我老神只是山神啊，我哪里只是山神，我也是海神，也是平原的神啊。就不是亚哈义，是因为便哈达的蠢和得罪上帝，所以上帝就要亚哈再打胜仗。今天实在也是常常是台湾的很多拜偶像的人实在得罪神太厉害了，所以神呢偶尔给基督徒一次胜利，就我们本身毫无义了。那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就在有人说选举，包括在美国在台湾，就比谁笨一点了，这不是比谁好哈，他是更笨更差啊，所以选民不得已两个烂的挑一个比较不那么烂的。各位在我们基督徒跟魔鬼的交战事上常常也是这样，我们根本没有信靠上帝，但是神就是因为对方实在是太冒犯上帝，所以神有的时候给我们一点胜利。不过你不要说那我们就天天祷告主啊，让台湾的偶像越来越猖獗，惹神的愤怒。神总是会让这些来管教我们的啊，所以不要有这种想法。这里只是在说你不要自义，他们恶，如果你继续的这个堆积你的恶，积存你的恶，那有一天上帝也会要严格的对付你的。好，那么消极的是因为这些国民的恶，积极的是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积极的就是耶和华说话算话，耶和华既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应许了，就一定会实现他的诺言。 好，当然我们也马上想到说，如果你以为上帝有了一个绝对的约，绝不改变的约，我们就可以放纵，那就表示你在这个约之外。你越是上帝有个永不改变的约，而我越去敬畏，越保守自己在这个约里，那越表示你是在这个里面的。好，下面我们看第六节哈。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啊，要记得好多事啊，不要忘记耶和华一切的恩惠啊，诗篇103篇啊，不要忘记啊，不要忘记他如何的拯救带领你啊，不要忘记 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不忘记啊，不要忘记自己是罪人，也不要忘记这里说，你不要忘记哦，你怎么惹耶和华发怒哦，啊，这又是我们的问题了。各位，我们在记别人错的时候，就都记性非常好。包括上帝哪些事得罪我，这大家都记得，大家都记得啊、哦。十年前、二十年前，因为什么事开始受伤，哦，都记得。上帝的恩典当然就忘了。那你怎么得罪上帝的事也忘记了？对不起啊，我看那些自我中心、自卑感太重、很容易受伤的人，大家都是这样，很容易记得。别人怎么伤害他，他那个放肆伤害人家的事情，他也不感觉，一再的提醒了，他也不大记得。这我觉得恐怕这是真是罪人一个特点，自私，就是看不到自己的缺点。那么这里提醒你，你是如何应着景象，如何惹耶和华发怒，一直不断的惹耶和华发怒。可是他们就是一直不断的忘记哈。第八节，你们在何烈山又惹耶和华发怒，他恼怒你们要灭绝你们，这件事情提了好多次，之前提之后还会再提哈。我上了山要领受两块石板，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那时我在山上住了40昼夜，也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在板上的，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说的一切话。过了40昼夜，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就是约板交给我，对我说，你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他们快快地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成了偶像。耶和华又对我说，我看这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这一段记载哈，这我们都已经看过了哈，所以我们就不去多讲。那么生命记里面也不仅是生重生重复上帝的一些命令和恩典和一些历史的事情，也重生重述他以色列人这个犯罪的事情。你看了嫌啰嗦嫌烦，那就求主让我们真是有一个警醒的心，承认我们自己就是这样，真是常常得罪上帝，那个神就不需要多多的提醒了。我看我太太管两个儿子啊，就跟上帝管我一样哈、啊，嫌啰嗦嘛，小孩都嫌妈妈啰嗦，但是。对了，我也承认有的时候真是啰嗦，这不能给我太太听到。有的时候真是啰嗦，但是会啰嗦的一个理由就是小孩没有听啊，你听了他就不啰嗦了。那我们上帝更绝不啰嗦的，上帝多讲一个字都是因为我们犯的太多了。那当然更重要的，我们记得这些事情，在新约里面，旧约其实已经有，只是新约更明显的，上帝把他的话借着圣灵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那个更重要哈。我们求神帮助，旧约不是没有，只是不是那么大规模的哈。以色列人很快的忘记了上帝，这个我们在出埃及记32章那里已经看过了，只不过上去40天就忘记了。如果说以色列人跟上帝在西乃山底下立约算是一个婚约的话，这个解释并不算错。以西结书啊16章还有很多地方就讲这是个婚约啊，就是上帝做以色列人的丈夫，以色列人做他的妻子。那么我们通常变心的都是男人， 可是以色列，而且男人变心很快，可是在上帝跟以色列里面是以色列变心，是妻子变心，而变心变得很快，40天就有男人了，40天就另外 做了一个偶像了，很快。那耶和华对摩西讲，这个我们同样在出埃及记也看过了哈，你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哦，实在这群百姓实在是太惹我的怒气了，我一定把他们通通都消灭掉。那各位，这你是不是一个牧者，不管或者是一个好的小组长，或者是我们能不能够是一个主的仆人，就在这里了。当耶和华说灭绝他们，你如果说阿们，那你就不是一个好牧者了。摩西的特点就是摩西会求，摩西会像耶稣一样，就是求，求神赦免，求神涂抹啊。这个其实是很不容易克服的一件事情。我想，尤其是人自私的话，在我们中国人里面也是，好像总是传子不传贤，总是要给儿子，那个基因越接近的，我们就是越让他能够得到哈。上帝不仅要灭绝他们，而且上帝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那更阿们了。感谢主哈，摩西都没有阿们，这摩西是在当时也为他们祷告，后来再也为他们祷告，在出埃及记里讲，这里也是前后的讲。16节，他下来的时候，你们也记得约书亚跟他一起下来，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铸成了牛犊，快快的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这很稀奇哈，在以色列人建殿啊，建堂啊，建立这种敬拜上帝的制度啊，都非常慢，做一个偶像效率奇快。我们人也是这样，一犯罪啊，那个脑筋之灵活，手脚之快哦，想的之周全哦，啊，一侍奉主啊，啊，又忘了这个，又忘了那个。今天是不是有人忘记？对不起，开玩笑，我不会摔任何东西。那么很快，怎么做一个偶像这么快？各位，我也真的不知道，亚伦在那个出埃及记里面讲的好像还有点像个神迹嘞，大家把那个金子拿来，我一丢到火里就出来一只牛了，快得不得了。可是你看修个圣殿或做什么，大家就很慢，除非在大卫的时候，感谢主，大家是乐意的奉献，这是当然都是圣灵的感动哈。快快的偏离了，住一个牛犊这么快，遵守主的话这么慢。17节，我就把那两块板从我手中扔下去，在你们眼前摔碎了。林语堂先生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哈，就是他离开主的时候，他说摩西犯的这个罪比以色列还要大。哎，上帝两块石板啪你把它摔碎了，那是上帝的真迹耶，张大千的真迹耶，你把它摔碎了，那苏富比要拍卖，那是不知道哪一个博物馆才买得到的，他怎么可以把上帝的石板摔碎呢？那摩西说真的哈，摩西脾气是不小啊，他脾气是很大，是被神一直磨练对付了啊。林先生讲，林先生文学家了，讲得很生动，不过他实在是对上帝不认识。各位，什么是一个得罪上帝的事？上帝禁止你做的事你做，这就是得罪上帝。什么是得罪上帝的事？上帝要你做的事你不做，那就得罪上帝，这就叫戒命嘛。戒就是不可以，命就是要去做，不可以做的你做，应当做的你不做，这是上帝愤怒的。至于说石板，圣经从来没有说，神从来没有说我的石板你不可以摔碎，摔碎啊没有关系。这个在我不知道希伯来文啊，在英文里面，你摔碎上帝的石板没有关系，你摔破上帝的诫命那就有关系。英文是 break 是摔碎的意思，也是犯的意思。你摔破上帝的石板没有关系，你 break 上帝的 law， 你犯罪那就很严重了。摩西是把石板摔碎，摩西可没有 break 上帝的 law， 没有犯这个罪。所以他并没有犯什么错误。 那么他心中的愤怒应当跟耶稣在圣殿里把那个桌子翻开一样，掀开一样，并不是罪恶哈。如果他的怒气是出自上帝的话，不过他能摔碎也是脾气非常大，怎么石板能够摔得碎哈？第十八节，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发怒，我就像从前俯伏在耶和华面前40昼，也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甚害怕，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这个摩西在山上40昼夜领受那个约书，那个整个西乃山的事情是神先跟他们讲要跟你们立约，要你们要自洁3天，然后第3天神就颁布了10诫，然后呢摩西就上到山上去领受那个约书。那么那个颁布10诫以后，百姓就说同意，我们愿意，我们接受这个10诫，然后摩西再上去，然后上去了以后，那么40天神再对摩西说你下来。那么这个40天呢，是字面上的40天，还是只是指神颁布了一套完全的约哈？因为40也是一个完整的意思哈。这个我们不去追究，反正我们相信圣经上的话就对了。然后摩西就有40昼夜的祈求，同样是不是字面上的40天，还是就是一个完整的日期也不重要。但是摩西显然是非常爱这群百姓，有基督的心哈，也有上帝的心。他害怕耶和华应允了他。20节，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啊，这也很不简单哈。亚伦本来是大祭司，他应该为百姓祈祷，他是带头作恶的啊，也不像一个领袖，百姓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哈。21节，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铸成的牛犊用火焚烧，又捣碎磨得很细，以致细如灰尘，我就把这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这些实在都不是，我都不是太明白是怎么回事哈。如果你再去看出埃及记32章20节那里呢，就很奇怪哈。这个撒在那个粉哈，撒在那个水里面呢，他还叫以色列人去喝这个。我觉得那是比较有象征性的，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孽受处罚哈。那么而且我相信不应该是太，不知道是不是全个牛犊了，我这个人也是很爱金子的，哇，全部金子都磨了然后大家喝掉了，但太可惜了哈。我不晓得，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上帝总之对以色列有一种愤怒，我们也有一种除恶务尽的想法。但是怎么样把牛犊除掉磨掉，甚至吃喝这个罪恶哈，那个不重要，重要是是不是能从心中真的拒绝这个罪恶，恨恶这个罪恶。那上帝对他们有这样的处罚。好，这个是他们在西乃山生命记里讲过很多次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